窦龙当时坐在椅子上半晌无言，他平静了一下心情，又站起身来自言自语地说，如今这可真是束手无策了。窦安这个诚实的仆人，身为自己没有把这事办好而感到内疚，他好像是在做解释似的说，丞相啊，这事儿他真不好办啊，他揽月，咱也没有法子不让他揽呢。窦荣知道窦安的心情，窦安呐，这件事情不怨你。窦荣说到这儿，把桌子上的一碗茶端了起来，喝了口茶水。哎，难道说上天对汉太子就是这样的艰涩吗？窦荣边说着边端着茶杯在屋子里边来回走动，他在想啊，现在怎么办呢？要不然我就此马上动身到宫中，先把汉太子偷偷的救出来，可没有一个顶替的婴儿终不好圆说呀。要不然我用一个男婴换出这个孩子，这样我虽然输了头，却保住了真正的汉室嫡嗣。但是要是我死喽，这个刚降生的婴儿怎么抚养他呢？这哎呀，窦荣端着茶杯急得真是恨不得头撞墙手捶胸，只觉得耳朵嗡嗡之响，眼前是阵阵发黑。正在窦荣紧锁双眉面带忧郁的时候，有一个丫鬟来了。这个丫鬟挑帘笼走进窦荣的书房之后，一看窦荣这个样子，把嘴张了张，好像有话要说，但是还没敢说，那意思是呢，想让窦荣说一个有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再说。可是窦荣这阵正在紧要关头要思考主意，很怕有人打搅他。他一看丫鬟来了，准知道没有什么大事儿，所以他把端茶杯的这个手一扬，先出去。他这一扬手啊，那茶杯里边还有半杯茶水呢，哗，无意中扬了丫鬟一身。这丫鬟没敢说什么，连说了声是，用袖子擦了擦身上的水，退身就出去了。窦荣此时心中好过意不去，窦荣心想，这是怎么说的，丫鬟来报事，我没让人家说话，还泼了人家一身水，我心情不好，他怎么能知道呢？这事儿大不应该。窦荣为了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冲着已经走出门去的丫鬟喊了一声，回来。丫鬟一听丞相召唤他，转身又回来了，丞相您叫我吗？窦荣这个时候面带和善，你有什么事吗？
奴婢想向您报个信儿，我们家的夫人生了。
窦荣一听，什么生了？夫人临产了？他赶忙问道，是男是女？
是个女孩。
啊，窦荣一听是个女孩，高兴的他一抬手，嗖，把那茶杯扔窗户外头去了。丫鬟吓得扑通就跪下了，
相爷您别生气，夫人不让我这么快就告诉您，怕您生气，是奴婢多事到这来送信来了，相爷您息怒。
窦荣说，我怒者何来，我这是高兴。
那您这是高兴啊？
啊，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相爷没等我说话，您不就让我出去了吗？那我怎么告诉您呢？
啊，对，是我把你撵出去的，这怪我，怪我呀。窦荣心想，这是汉室不亡，苍天加护啊，怎么这么巧合呢？窦荣告诉窦安，这回不用着急了，谁家孩子咱们也不要了，我们自个儿有了。窦荣急忙来到产房，一看夫人安然的躺在床上，旁边裹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就是初来人世的窦家的千金小姐。窦荣来到近前，他仔细的看了看这个孩子，别看是出生的婴儿， 小脸红扑扑的，这头发还黑绒绒的，仔细再一端详这眉眼五官，可以推断出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一位绝色的佳人。窦荣在这看呢，窦夫人在旁边说话：“都怪你，睡觉发癔症，把我从床上给踹地下去了。打那天起，我就觉着腰疼，现在提早两个来月，这孩子就降生了，这是个早产儿啊。”窦荣说：“不早，来得正好。”“什么正好啊？这孩子才七个多月，不定活不活呢。”窦荣说：“哎，活得了，老百姓都说嘛，七活八不活嘛。”窦荣这知识还挺丰富。夫人说：“原想给你生一个男孩，结成窦家香烟，谁知道竟是个女孩。”“
哎，夫人，生女孩就对了，现在我盼的就是女孩。”
窦夫人还以为窦丞相说的这话言不由衷呢。“丞相，别看我生的是女孩，我这个女儿啊可与众不同。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脚踏着无数只金莲花，莲花圣洁，就是女儿的征兆，更何况是金莲花，更显得高贵了。”窦荣一听：“好，就给我女儿取名叫金莲，怎么样？”夫人说：“这个名字倒也很好，叫得挺响亮，听着庄重。丞相，你看这孩子长得像谁呀？”“
哦，他既像你又像我。”“
你看他哪像你哪像我呀？”道中心想：“我现在哪有功夫跟你谈论孩子，救太子要紧呢。”
道中说：“夫人，如果我要用咱们这个女孩给你换来一个男孩，你愿意吗？”
夫人一听：“那可不行，俗话说，庄家看着人家的好，儿子看着自个儿的好，就是谁生的多好的大小子也赶不上我这个娇丫头。”“
夫人，恐怕这孩子是得一定要换了。”“
嗯？”夫人起初以为窦荣说的是一句玩笑话，既是看到窦荣面孔严肃，言语果断，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相爷，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真的，千真万确。”
于是窦荣就把他与徐世英赌头立状，娘娘如今已经生了太子，以及他自己的想法诉说了一遍。最后窦荣说：“夫人，今日如若不把咱的女儿去换太子，那太子的性命就难以保全，汉室断了继承之人，黎民陷入倒悬之苦啊。我窦荣落得个大逆不忠，这是其一。其二，徐世英得知娘娘生了太子，必定要告于王莽，我与他赌头立状，绝无戏言，少不得要把我绑赴刑场，斩头示众。窦荣一死，夫人，你恐怕也得怀抱此女，受一些颠沛流离之苦。但若要以此女换取太子呢？既保全了太子性命，又保全了我的性命。即使汉业复兴有日，又使窦府康泰平安。夫人，你看应该如何呢？”然后窦荣这一说，夫人全明白了。夫人看着躺在自己床上的女儿金莲，半天没话，最后迫不得已的说：“那就换吧。”窦荣说：“夫人，你真是深明大义，不过此事可万物生张，一旦为人所知，我们也是灭门之罪呀。”夫人说：“这我知道。”窦荣说：“好，我得马上进宫。”窦荣命窦安取来了那个备用的食盒。什么叫备用的食盒呀？自从窦荣想到以女换男这件事之后，他就命窦安找人按照每天送饭用的那个食盒仿造了另一个食盒。这个食盒的特点是双层底，这个双层底呀，足能容纳下一个婴儿，底下留着透气孔。但是在外表看，这个食盒的高矮宽窄 和每天用的那个石盒一模一样，一点不带差的。窦荣把这个石盒的双层底打开之后，伸手从床上抱起来了窦金莲。夫人此时手扶床榻，支撑着身子，半躺半坐着说：“让我再看看金莲。”窦荣抱着金莲俯身来到夫人的跟前，夫人仔仔细细的把这个孩子又看了一遍，透过那双含着泪水的眼睛，他把孩子的五官容貌深深的印刻在脑海中心头上。正这个时候，这孩子哇的一声哭了。随着孩子的哭声，夫人的眼泪唰也流下来了。夫人心想，刚生下来就给抱走了，连娘的一口奶都没有吃啊，我女儿这是感到冤屈呀。不过窦荣听了这一哭，心里边可咯噔的一下。窦荣心想，孩儿啊，在这儿哭行啊，要是到了冷宫的门口检查尸盒的时候，你可别哭啊，那阵儿你不用多哭一声就把你爹的命给送了。这孩子哭了几声之后啊，不哭了。窦荣把他轻轻的小心翼翼的放在了石盒的二层底里头，盖上上盖，放好了饭菜，又盖上石盒盖。窦荣急忙又写了一封书信交给窦安，火速送给武成王王凤。窦荣这一切的安排除了窦安谁也不知道。他提起石盒，叫来了五六个随从，乘坐大轿来到冷宫宫门。下轿之前呢，窦荣俯身仔细听了听石盒里边的婴儿没哭。窦荣心想，孩儿啊，你这一路上可都没哭，是不是专等到冷宫门口搜查的功夫再哭啊？真要那样，你不是投胎来的，你是要命来的，就看这一下了。窦荣提着石盒走下了轿来，和往常一样不慌不忙的来到冷宫宫门。虽说不慌不忙，但毕竟石盒底下藏着一个人，难免有些潜在的紧张神色。不过把守冷宫的这些人呢，对窦荣的神色现在已经不太关心了，因为这一段时间呢，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今天徐世英对窦荣中午送饭来晚了很感到诧异，因此一见面头一句就问了：“哎呦，大伯丞相，今天午饭怎么送满了？”窦荣面带微笑：“哈，午前到一个朋友家里边吃了点酒，多饮了几杯，故此午睡未醒，耽误了送饭，我这得快到里边向娘娘请罪呢。来吧，先搜查吧。”窦荣把石盒往地上一放，站在旁边，心中在默默的叨念：“金莲呐，我的好女儿，你可千万别在这时候哭啊。”徐世英的手下人对搜查早已经感到有些腻味了，心想这是干什么呀，一天三遍老检查，也不知道检查什么，所以来到石盒跟前懒散散的说：“搜查搜查，例行公事嘛，饭菜哦，这都是熟的，行，没什么，进去吧。”窦荣提起了石盒，不慌不忙的走进宫门，几个随从人义也跟了进来。在窦荣提石盒的时候，徐世英忽然发现这个石盒的提梁把手的地方有一点手提的印记，与往天那个石盒不同。往天那个石盒由于使用的时间较长，提梁把手都被手摸得呈暗色，这个石盒那个暗色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他换了石盒了？为什么要换石盒呢？这其中定有原因。在徐世英思考这件事的功夫，窦荣已经走进去了。徐世英忙问自个儿的手下人：“哎，刚才窦荣提那石盒好像是换了，你们看出来了吗？”“军师，这我们可没留神。”“我看出来了，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我要亲自搜查。”这些差人心想，正好
你自个儿搜查，省得我们担责任。
徐世英在这等着，暂且不说，窦荣提着石盒来到娘娘寝宫的外屋。这程太监呢，已经在门口这站着呢。一看见窦荣，哎呀，丞相，娘娘盼你盼的这心里边都着了火了，快请进吧。窦荣说：“我也是焦急万分呐。”二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里走，走到娘娘的寝宫内室门外，窦荣就犹豫不决的把脚步停下了，因为这是娘娘的产房啊。他刚一停在这儿，程太监就好像猜着了窦荣的心思在的。丞相啊，事到如今呐，您也不要想得过多了，这阵要讲礼节啊，说不定就兴许让徐世英给看出破绽来，娘娘在里边等着您呢，您就快进去吧。窦荣听他一说，心想也对，事态紧急，难为礼呀。走，迈步进来了。走进产房，一看娘娘躺在床上，旁边睡的婴儿大概就是幼主殿下呀。窦荣急忙跪倒身躯，口称：“臣窦荣参见娘娘。”然后又俯身一拜：“臣窦荣参见幼主殿下。”他给这婴儿磕了一个头，这是封建礼仪，一岁为君，百岁为臣，不论岁数大小，先讲君臣之礼。娘娘急忙吃力的挺身坐起：“丞相，快快请起，这君臣之礼免掉了吧。”窦荣这才站起身来说道：“娘娘，您贵体无恙。”娘娘说：“丞相，托天之福，也算是无事吧。只是眼下太子降生，尚未人知，一旦为人所知，必立灾难。太子若崩，我也不求生存了。如今我母子的性命全赖丞相左右。”窦荣说：“娘娘千岁，臣今到此就是为救太子而来，只是请娘娘先恕微臣欺君之罪，慢君之罪。”娘娘说：“丞相，你救太子已经是为汉室社稷首立大功，何罪之有呢？”窦荣说：“娘娘，如今徐世英把守宫门，盘查甚紧，而娘娘临产是龙是凤，他终要看个明白。如若是幼主脱险，臣苦思多日，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女婴换出太子，但这一女婴必须降生之日与太子不差先后，方能可行啊。恰巧今日臣的捉经生一女儿，只比太子晚几个时辰，故此臣将此女带进宫来，想用她唤请太子，再随臣出宫。想太子如此幼小，既需哺乳又需抚育，臣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想把太子带走臣府，抚育成人。一旦明晓世事，臣便向太子奏明始末，然后再想办法辅佐太子匡扶汉业。只是这样做，臣犯了欺君之罪呀。”是啊，把皇帝弄自个儿家里边当儿子养活着，这可是历来没有的事儿。不过眼下这个皇帝，你就是说收养无罪，张榜悬赏，也没有人敢收留，因为这是一个亡国之君，收了他后边接着就是全家该斩，谁敢收啊。娘娘听完窦荣这一番话，忙说：“窦丞相，你舍出亲生之女换取汉室嫡嗣，这样的大忠亘古未有，哪有什么罪责呀？哀家应待平地的亡魂感谢丞相救驾之恩。”窦荣说：“如此说来，娘娘不怪，臣得以小女易患圣主了。”说到这儿，窦荣从石盒的夹层底里边抱出了自己的女儿窦金莲。这阵的金莲呢，已经睡了，刚才在轿里边一搀悠，美滋滋的起了催眠作用，要不检查的时候怎么没哭呢？他把金莲放在了娘娘的床上，娘娘一看窦荣的亲生女儿放在这儿，心中感激万分呐、谁家的儿女谁不疼啊？天下爷娘爱亲生，
他把亲生女儿来换太子，此正可谓忠心见日月，赤胆惊鬼神。娘娘在这是心潮起伏。忽然一个油然而生的念头竟然使娘娘脱口说出：道丞相，哀家有话不知当讲否？娘娘不知有何吩咐？哀家想，我有你女的进宫，哪有我儿的生存呢？他两个虽然方道人士，却都做了一件牵系江山社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冲他们出生时辰的相差无几，也许这是天意的安排。哀家想，幼主将来不成其事，还则罢了，若果能重兴汉业，这正宫皇后就是你女金莲，不知丞相意下如何？窦荣急忙跪倒：臣代小女多谢娘娘加封。这门皇亲就这么定了。窦荣说：娘娘千岁，不知可给幼主取了名字了吗？娘娘说：哀家想了半天，忽然想起论语中有句话，叫苗而不秀者有一夫，秀而不实者有一夫。此是说禾谷出生叫苗，开花叫秀，结实叫谷。我子现为幼苗，盼其长大吐华，秀而成果，故此就起名叫刘秀如何？道中说：娘娘高才，此名大有寓意，只是请娘娘还有什么吩咐尽快说，恐微臣在此待的时间过久，让徐世英所猜测。娘娘一听到这儿，急忙从自己的胳膊上撸下来了一对玉镯子。这对玉镯子可不是一般的玉镯子，比金镯子要贵重的多。这镯子的名字叫玲珑透气龙凤白玉镯。这一双镯子的里面天然形成有两道玉彩，一个镯子的玉彩像一条龙，首尾提爪俱全，如游弋在云雾之中；一个里边的玉彩像一只凤，展翅飞舞，似翱翔于太空之上。娘娘拿着这两个镯子说了：窦丞相，这是当年安南国进贡来的两件珍宝的其中一件，平地赐予哀家，另一件玉虎坠赐予了福禄将军马秦，此乃是国宝，旷世无二。我将这有龙的镯子给我儿刘秀戴上，让他带走，这有凤的镯子留给金莲，日后他们若长大成人，有日相见，这龙凤玉镯便是他们定亲的信物。而如若我能有幸得活的话，他年与我儿相逢有日，也以此物为记。窦荣说：是，臣记下了。窦荣接过来了一只镯子，掖塞在刘秀的襁褓之中。此时娘娘把刘秀抱在怀里，亲又亲，看又看，把自己的脸贴偎在刘秀的小脸上，热泪夺眶而出啊！那泪珠从娘娘的脸上流下来，又接躺在刘秀的脸上，一滴两滴，有一滴竟然流进了刘秀的嘴里边，他好像是尝到了这人间的第一口辛酸之味，把那小嘴撇了两撇，他哭了两声。这一哭可把太监吓坏了，尽管窗户上面现在订着棉被呢，但是也怕声音大了让徐世英听见呢，他急忙往外观望，而娘娘呢也因此而骤然清醒，他知道此时不可以儿女之情误国家大事，因此急忙止住泪水说：道丞相，快快去吧，你要多加小心。窦荣说：是。窦荣说完这句话，从娘娘怀里边接过幼主刘秀，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袍袖之中。老年间呢，为官的以及一些上层人物穿的衣服讲究是宽袍大袖，那一个袖筒要缝起来当口袋，能装80斤大米，还富富有余。如今放进一个出生的婴儿，看不出什么异样。窦荣为什么不把太子放在石盒底下了呢？这得说窦荣善于观察，留心周围的事物。刚才进冷宫的时候， 徐世英看到石河提粮之后在脸上表现出来的那一丝表情已经引起了窦荣的注意。窦荣心想这个新石河可能引起徐世英的猜疑，所以此次出宫这太子藏的地方就得换了。不过这出宫比进宫的时候窦荣感到更为紧张，这些日子多少天睡不好觉，多少顿吃不好饭，不就是为了救这一位太子吗？如果今天太子救不出去，岂不是危山九仞，功亏一篑呀？窦荣放好了太子，看了看刘秀在袍袖里边很安然，心里边有了点底，心想太子不哭汉室当兴，太子如一哭汉室当亡了。窦荣说，娘娘臣告辞了。这个时候王娘娘在床上斜坐着身子说，丞相，太子交给你了，你把他不要当作殿下，只当作你的亲生之子，该打则打，该骂则骂，你要教他成为一个文武双全智勇齐备的人，可别像他爹爹那样成一个被人陷害的亡国皇帝。我知道丞相抚育他要冒天大的风险，但我一个弱女子于此汉宫深墙之内，只好拜托丞相了。如丞相为此子遭受牵连，不堪哀家当面平地，丞相请受哀家一拜。王娘娘说到这儿在床上跪爬起来，眼含泪水冲着窦荣一拜。窦荣急忙跪倒，忙说，臣不敢当，臣不敢当，娘娘臣服幼主性命相惜，天翻地覆，至死不渝。说完话窦荣站起身来，走出寝宫，提着石盒来到冷宫宫门的时候，一看徐世英正为首站在那儿，窦荣就已经知道了这宫门吃紧了。窦荣来到徐世英的跟前，把石盒往地下这么一放，这正是面临十分险境，心怀一颗忠心。